自发路在英译本或者是中部呢，也是一样哈，大体上相同，自己承认哦，I committed such and such an offense，我做错了这些呢，我 confess，我忏悔，然后大家就会讲，Do you see？你看到你的错误吗？啊，你看清楚你的错误吗？啊。然后你就要回答 "Yes, I see。"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哦。然后你未来能不能够把它就是消除或者抑制它，不要让它再升起，然后克制它不再升起？那你要答应说好，我未来要鞭策我自己，不让这个错误再升起。所以一样。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那种四种忏悔法哈，通常小的错误，比较小的错误。一般上，我们只需要用到责心忏，或者是对手忏，小的错误哦。比如说，你做了一件很小的错误，打了一个小妄语，然后你就可能在佛前顶礼了，然后骂一骂自己，心里面够就比较舒服了，没事了。这个是责心忏，或者是需要到对方向对方道歉的，这个是对手了哦。所以它是比较小的事情，然后稍微比较严重的啊，从中到大型的错误的，有时候呢，你自己都原谅不了你自己。虽然大家可能已经不在乎了，哦，可是你自己知道说你心里面过不去。每一次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呢，那个掉悔心就跑出来了，啊。或者是自己，我常讲，有时候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影响，可是老病死现前的时候，尤其老的时候，老了很孤独，哦，就是更会胡思乱想；病的时候很无助，也会胡思乱想。然后过去那些已看起来好像已经忏除了没什么事情的，也可能也感觉上已经忘记的，就在那个时候呢，它会跑出来。你特别的担心，特别的挂碍，也会自己呢会去联想，哎，我现在遭遇这么不好，是不是那件事情而影响我？我们会自己去联想，我们人很厉害，这个部分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取向忏和无声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慰问病人，然后这老菩萨们呢，他们就会把，哎呀，我现在这么糟糕，是不是我以前做了什么什么坏事啊？然后他就会一一把他自己做错的坏事讲出来，他在做对手忏，然后他很放不下。有时候我们会鼓励他啊，不然你念佛或者是念经，其实我们在教他取向忏。然后每一次去看他，他还是挂碍在那边。我们有时候跟他讲，哎呀，这个已经过去了啦，佛菩萨也不会不原谅你啦，放开啦。哦，你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心啊，你现在都一心在念佛啊，其实都在教他无声忏。现在明白吗？所以人在老病死啊，临终，然后呢，病或者是老衰老孤独那种情况的时候呢，特别会想起自己放不下的事情，他会跑出来。平时在生活为什么跑不出来呢？因为平时大家都很健康嘛，都很忙啊，哦，忙回来每天都像一条虫了。然后就只想睡觉而已，所以没有机会去想，所以就感觉上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呢，都已经透过对手忏啊，这个责心忏呢，已经处理了，总是这么认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讲说，一直要等到你的生命有稍微受到一点点威胁，有无常的威胁的时候呢，你的修行成绩单才会出来的。你才知道你修行的功夫到哪里的，所以有时候，但是如果常静坐的人呢，我就讲了，他会看得到的，因为他心静不下来，他一想静下来，很多事情，他觉得做错的事情，他浮现出来了，他就知道说这个我要好好处理了。所以静坐为什么好，就是这样，他你一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心念会跑出来。也看得清清楚楚，好，这个是关于刚才是自发路嘛，哈， 现在呢是有言辞有错误哦，很明显的错误，然后大家都知道，刚才是有些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而已，就靠你自己的那种醒觉力，然后自己愿不愿意出来法路忏悔。刚才那个是属于自法路，没有人知道你犯错，只有天眼，有天眼通的，或者是这些天神他们有天眼嘛，他们才知道。所以自发路跟现在要讲的君子真不一样，君子真是你做错大家都看到，可是大家都在等你忏悔，你还不忏悔，这个时候呢忍不住了，一定要逼你忏悔了，要举你的罪叫你忏悔了、哦、所以君子真呢，这个是有一个比丘叫相利比丘呢，他常常跟外道议论、哦、喜欢跟人家争论的，然后呢又没有什么能力啊、哦、常常怎么样前后不一致、哦、有没有这种人啊，喜欢辩、哦、狡辩、哦、但自己的功夫、哦、能力学识各方面都不好，但就是喜欢呢你跟他讲这个他可以跟你讲其他东西，这样子就是喜欢跟你争论辩论这样子的人。那么在这个是对外是这样子、哦，对大众呢常常打妄语，大家都知道哪有这种事情，所以一定制造很多的那种争论、哦、不和，所以呢佛陀就呵斥他，因为有人把这件事情跟佛陀讲了、哦、然后佛陀讲说他当然也是想办法在狡辩的、啊、这种人是很喜欢狡辩嘛、哦、好召集大家觅罪找他的罪哦、一一的找这个罪状出来、哦、看他承不承认，这样子就是找证人告诉他说你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密罪、哦、所以把罪情弄清楚一层一层、哦、看看他的严重啊维系啊看他程度一层层的去、剖析他澄清、哦、然后才决定什么罪应该怎么判怎么行忏悔、哦，君子真就是有一点呢，就是举罪的方式，因为他太严重了、哦、大家也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他又不忏悔，那么只有借由大家的力量呢举罪让他忏悔。所以这个密罪相大家知道了哈、哦、他方式呢就是在中阿含里面呢、哦，这个会做这种密罪相或者是君子真的方式呢，通常是他这个人我没有惭愧心，不知羞耻，不悔、哦、甚至不见不闻、哦、就是会狡辩，但大家已经知道了，你看哦，怎么样大家知道呢，称一处知，称一处见，有人知有人看见、哦、然后称一处知矣，称一处见，这就是有时候是知道了，就大家知道了，后来又被人家看见，就是已经大家已经我们说证据已经有了的，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了，可是你还是在那边狡辩，你还是不忏悔，或者是有人先见到后来传开了知道了，或者是在众中一处知，众中成一处见、哦、在大众里面大家都看到、哦、或者是大家都知道、哦、或者是先知而后见，先见而后知、哦、这个不要被这些句子弄乱了自己、啊、一个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知道看到，或者是知道了听到有这样子，知道有这件事情了，后来也看到，或者是先看到然后就知道，大家就知道你有做这个错误，或者是大众，刚才是一个人，现在是大众，一个人的可能就是你的同伴，你的同伴知道看到，这样明白吗？然后现在是大众，大家都知道你有这个错误，看到你有这个错误，然后这个知道看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什么呢，先知道后看到，或者是先看到后知道，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么多的不同的情况出来、哦、 那么不管什么情况，总之就是告诉他，你没有无道无理，没有道理啊、哦。然后你恶有恶法，然后呢有不善法，所以然后再把你的情况呢告诉出来，就是要他忏悔就对了啊、哦。所以这个是君子正的方式。那中阿含呢看起来比较复杂啊、哦，可是你看中部呢它就比较简单了啊、哦。总之一直反复的强调啊、哦，不管是谁看到知道的人，他都可以提起你这个错误，反复的强调，一直到你忏悔啊、哦，这个就是君子真的方式。好，这个是君子真，或者叫做觅罪相啊、哦，寻找你的罪啊、哦，然后这个是大家都看到都知道你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每一个证人呢都出来哦，我在哪里知道？我在哪里看到？哦，或者是这一群人在哪里知道？这一群人在哪里看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哦错误？然后反复强调，一直到你不得不忏悔哦。好，这个是对于那些很严重的罪，然后呢又无惭无愧爱狡辩的，就会用这种觅罪相的方式，或者是君子真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辗转指真哦，辗转指真，或者是多人觅罪 majority， 要用大众的，要用多人的。那这个适用在哪里呢？适合用在他的罪一般上不会很大，但是如果继续下去呢，会让僧团分裂。我稍微做一个这样子的说明跟整理了哈，自发路跟刚才的觅罪相啊、哦，差别在哪里呢？觅罪相是非常严重的罪，然后大家都知道看到，这个叫用要用觅罪相或者是君子真的方式。自发路呢是没有像君子真那么严重，但是呢要他自己呢去发露出来，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他还在复藏着，那个时候就要用 自发露，可以了解吗？这两个现在再来一个辗转指真，或者是多人密罪。这个辗转指真多人密罪呢不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会造成僧团分裂，如果没处理的话。那他的因缘是这样子啊、哦，舍卫国的比丘们在争吵啊、哦，那么大家都在找罪状啊、哦，但是他们争吵呢不是很严重的，不是个人的啊、哦，不是很严重的。那么佛陀就说建议他们用这个辗转指真，或者是多人语灭真法，或者刚才我讲的多人密罪啊、哦，多人密罪。这种方法呢是对戒法主张教理义解的不同，这个是他的重点。他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杀盗淫妄没有啊、哦，他们没有犯这种杀盗淫妄很严重的错误，只是在主张跟理解，对教理的理解，对戒法的主张不同看法。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多人密罪。为什么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意解不同或者是主张不同呢，如果继续争执下去的话，会造成僧团的分裂，或者是僧团一分裂，居士们可能就又对僧团很失望，会影响到这个在家出家二部众的修学。那这个时候就要用辗转指真的方式。那辗转指真、哦、多一点人来讨论，多一点来投票、哦、用过半数的方式来决议、 啊，到底我们要依照这样子的主张，还是依照这样子的义解？那么一投票，一讨论一投票，通常啊，大多数的占多数的就决定了哦，我们是用这样的主张，我们是用这样的教理。那么呢，少部分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他就是要配合大多数人，少数服从多数嘛，对不对？或者是他是必须要离开去另外一个僧团生活，因为这一个团体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主张跟方向。那现在起争端了，但是他们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不是杀到淫妄的，所以为了这个僧团的他的道风，他的做法，一定要由大多数人呢出来投票做一个决定，哦，一旦决定下来，哦，透过投票的方式决定下来过，大多数人就是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人，那我们就看到，哎，这少数人呢怎么办？少数人有些呢就是继续配合，他只有用配合的方式，或者是他再去寻找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修学环境，哦，能够按他的心的一个修学环境。所以这个是辗转指针的，用大众投票的方式。哦，那辗转指针在中阿含呢好像也学得很复杂啊，不过你抓几个关键字啊，比如说发生事情的地方，这个是位处，在位处能够投票决定，那就在那边就是停止了，那个争论就停止了。哦，位处就是说发生事情的地方，它起争端的地方。比如说这起争端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地方 ，OK， 然后这边里面有五个人，然后如果这五个人投票决定过后，大家都愿意配合了，争论停止了，那就在这边停止了，事情就在这边停止。但是这个地方五个人出来都还是一样没办法，哦，可能他们只有四个人，然后二票对二票，所以没办法决定，没有一个方向出来，所以他们可以再怎么样呢？再去找，哦，找更多的人，哦，附近的同样道场的或者同样学风的，找更多人来投票，哦，然后如果可以处理好，那就白中过后就停止了，这件事情就不再谈了。如果还是不能，哦，还是不能的话，哦，刚才是重嘛，哦，相近住者，靠近的，更靠近的，找更多人来了，哦，或者是要去更远的地方，新竹找还不够，还不能解决，那么准备呢要上桃园，哦，上台北再去找。那以前呢没有坐高铁什么之类的，他都是要走路。所以这一群人走路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路上就可以解决了，因为路上可能会遇到不同出家人嘛，然后大家又加进来，然后大家觉得哎这样比较合理，那样比较不合理，这样讨论哎解决了，大家心服口服了，那他就事情就处理了，就在道路上处理，哦，不然的话他就真的要上到台北，上到桃园，上到台北，然后把总之就是越找越多人呢来用投票的方式把它处理好。哦，然后过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同一个认同同一个主张的，他们就会住在一起，然后不同主张的，他就会自己再成立一个团体在那边生活，总之就是不要去吵，不要去争论，维护这个僧团的和谐这样子。哦，然后这个辗转指针用在什么呢？不是重大的戒律的，要明白吗？不是重大的戒律的。然后巴利本或者英译本呢还比较简单一点啊，总之就是找人数就对了啦，哦，找更多人来投票，哦，所以他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opinion of majority， majority 就是大多数，看大多数人主张怎么样的一个戒法或者是教义，哦，然后用这样子，用 majority， 用大众的 占大多数人呢，把这个争论平息下来。如果还是不能平息，虽然有人小部分的人分出去了，然后大部分的人住在这里，可是大家还在争论，还是引起这个教界的不安，就是有一点动荡不安这样子，就是你感觉到还是有那种杀气啊，还是很不和，没有和谐，佛教没有和谐的感觉，就是事情还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个方法了，第七个灭争法，气愤扫之争，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如草覆地，就好像这个事情啊，最后没有一个结论出来的，再讨论下去只有伤害到佛教，伤害到这些护法而已。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不要再谈了，就好像呢丢弃那个杂物啊垃圾这样子丢掉了就算了，或者是这个草覆盖在地上，让它回归到大地里面去就好了，不要去吵。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不是那些严重的错误的，是大家继续吵对佛教没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看双方，比如说这个例子，在舍卫国的时候，佛陀在舍卫国的时候，僧团分成两边呢，其实投票了，他们还是继续在吵，大家还是不能够服。比如说我甲方不服你乙方，乙方不服甲方，这样子大家还是有那种敌对。如果继续花时间花自己的生命精力在这些事情上，它是影响道业，影响佛教。所以佛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大家用如草覆地吧，或者大家用这个气愤这个愤扫的指证方式。那我常讲意见不合，这个是在世间上本来就有的，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修行法，我有我的修行法，本来就很容易有意见不合。如果这种意见不合就是本来是生活课题来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议题，如果这生活的议题它会进一步影响你的修行，那你就要很认真的去看待了，你要让它继续影响下去吗？如果因为本来意见本来就是不合嘛，对不对？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然后现在一个僧团里面大家又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一定很多想法出来，各自的想法看法出来。如果大家都把生命花在要达到一种哇很圆满的很平和的做法，我们努力了可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的话，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叫你用如草覆地或者是气愤扫之争的方式，因为你要关心的是修行，而不是对方承认你的意见，不是这些事情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秽土，不是净土。秽土就本来就是有平地，有山丘。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怎么样呢？不平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做法就是怎么样呢？甲方有智慧的比丘看到，我们这样子两方一直在吵下去齁，不是办法。一定要有人先去协调了。那当时的因缘呢，是甚至佛陀都处理不到的。佛陀也离开了。看他们两方在吵成这个样子，我就想说，哎，我不想看了，我劝你们也不听，佛陀走开了，佛陀自己去结下，你们还记得有，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吗？居士们都很伤心，你看佛陀都离开你们，佛陀一个人去结下，可是这两批人呢，甲方跟乙方呢，两个僧团呢，还在对峙着。还在争吵着，所以有些居士都不来护持了。那时候你看我们的佛陀都走了，你们还在吵，所以在这个时候又没有人护持， 那么这双方呢，其中一方只要有一个比丘，有智慧的比丘想想，哎呀，我们不应该这样继续再争论下去，这个对我们呢，对佛陀，对我们这个教团，对居士们都是伤害。所以这个以架方呢，就派一个智慧的比丘去跟义方协调，我们不要再这样吵下去了，再吵下去僧团真的会分裂，所以把事情搁下、哦、然后义方也愿意、哦、义方应该也 有智慧的比丘呢，也愿意、哦、不要再对这件事情不要再争了、哦、不要再吵了，不再追究了，那这种做法就是如草覆地、哦、如草覆地的做法、哦、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佛教就是这个道场有这个道场的做法，那个道场有那个道场的做法，啊，不要互相去敌对，啊，有时候偶尔，啊，当中还有一些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凡夫嘛，有时候会随自己的无明，突然间出来，啊，跟别的道场对抗的时候，当中有智慧，一些有智慧的比丘就会讲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敌对嘛，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修法，互相尊重就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出来。做这些协调，这个就是用如草覆地的方式、哦、那在中阿含里面呢、你就抓住一个、一样关键词、哦、大家分成两步了、哦、那么这当中、哦、如果有长老上尊或者是长老上尊底下的哦、就是因为有时候长老上尊可能比较老了，但是他的第二把交椅、哦、能够出来代表讲话的，这个就是有次者，或者是有宗主，或者宗主的次者、哦、就是一派里面一定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哦、那这个人呢，他要出来、哦、去跟另一群、哦、另一个团体哦、或者是被分裂出来的另外一部跟他讲，我们这样子做呢、哦、我们本来大家都是要出家学道的嘛，现在为了这些事情我们在一直在争一直在闹，那没办法修行，对我们都不利、哦、我们这样子继续下去呢会犯小戒，偷罗夺、哦、偷罗夺是小戒，我们都花时间在争吵，花时间在生气对方，我们本来是要用功修行，培养我们的慈心，培养我们的定心，培养我们的戒，可是我们现在都是一直在心里面在想说怎么样跟对方对抗，是不是心里面都是无慧啊，心里面都是嗔恨啊，当心里面有种种嗔恨的时候，坐下来讨论的时候都是在互相敌对，大家都犯戒，所以对我们的修行，对佛教，对僧团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赶快应该要把这些事情呢放下了、哦、不要再去追究这些事情，不要再去谈这些事情，除非除家相应，除家相应是在中阿含才出现的，除非这件事情呢是很严重的错误，是牵扯到在家人的、哦、就是可能有犯杀盗淫妄这些戒法的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就要好好处理，如果没有犯这些杀盗淫妄跟在家人牵扯上这些关系、哦、很严重的戒法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争论应该要放下，回到我们的用功的点上，好好去用功、哦、除了跟在家相应的这些法，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跟在家相应的法有什么呢？淫戒、哦、大妄语戒、大妄语戒、欺诳一群在家人，这是比较严重的戒法、哦、好，那对方呢如果你看啊，我们讲说架方派一个有智慧的比丘去跟他讲了嘛，然后派去义方，如果义方无义比丘应者， 那表示什么呢？通过了，大家都愿意接受了。所以在佛教里面有默然，默然就是什么呢？不是默兵哦，默然就是说我大家都同意。如果说派去协调的人，他一去那边协调，然后大家又在七嘴八舌的就在抗议起来，他们就不会，他们有应啊，明白吗？他们有回应，那表示协调不成功。如果大家都无回应，无一比丘应，就是说大家都默然，表示说我们大家要愿意听从你的说法了，我们不要再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争吵，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默然，大家都默然。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法的时候啊，我们比丘们在做这些法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出来忏悔，如果大家接受，就是主事者他就会问了，如果大家接受他忏悔，请默然，请默然。就假设你们都是比丘啦，那么大家默然的话，表示大家都原谅他了，都接受他的忏悔了，这样明白吗？但是如果当中你们当中也觉得说他忏悔忏的不够清净，他犯了很多戒，可是他只是忏一条，所以你当中有人见过他没有忏某些部分的话，一定有人讲话，一讲话他的忏悔法不成功，不成就了，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默然在佛教里面呢，僧团里面非常重要的，你在那个时候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你一发出声音表示你反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世间的市议会很不一样啊？世间市议会要敲正统的话就要敲桌子还是什么这样子嘛，对不对？可是在僧团里面呢，是保持不能回应，默然。我们在寺院里面，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哈，比如说在福岩哈，有时候人家会送很多菜来，这个送这个菜来哈太多了，比如说玉米的季节，送了好几箱玉米来，我们是来不及吃的，会坏掉的啊，或者是高丽菜季节，送了好几箱的好几篮的高丽菜来，那怎么办？这不是院长的事啊，这也不是库头法师的事，也不是随便一个学生可以处理的事情，因为这个送来就是送给大众，这变成是大众的产物来的，大众共同拥有这么多的高丽菜。所以呢，变成呢，就会指派一个库头，我们这个库头就管理这货场的库头法师呢，他就啊看到这么多，然后呢，点做主菜的法师说不行啊，在我们不可能每天哈、哦，炒高丽菜，煮高丽菜汤，然后呢又腌高丽菜，这样看出来整盘都是高丽菜的话，大家会起烦恼啊，所以他就会跟。这个点做法师是主菜的法师呢，就会跟库头法师讲，你要去白种，你要趁大家集合的时候白种，说现在福岩呢有50箱的高丽菜要外送，大众同意的话请默然，大众同意的话请默然。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忽然讲我不同意，或者是你而已哦，你只是发出这样的声音而已，大家那个这个法就做不成功了，表示说你有意见，明白我意思吗？你会觉得说现在饥荒啊，现在没水啊，高丽菜留着怎样都好，可以做高丽菜干还是什么，你可能有意见，你觉得不可以外送，只要有一个人有意见，这个高丽菜就不能外送，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是非常关键的哦。所以通常在这个场合呢，我们觉得说还是由库头法师处理好了，所以大家都会怎么样？默然，会默然。然后大家都默然，无意应者，无意比丘应者，没有人回应的话，等一下这个高丽菜就会送出去了，送去孤儿院啊，送去老人院啊，什么都好，这个是表示大家已经认同由他去处理了。你一有回应，那个高丽菜就要留下来， 就大家就要想办法怎么处理这样子。但是在福音呢，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虽然大家已经同意送出去了，可是呢，他库托法师会给一点时间啊，因为他说我两点才会送出去，所以12点到2点这段时间我会放在哪里，你个人需要的话可以去拿。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自己准备晚餐啊，哦，所以他就可能会需要到高丽菜，他就去拿，他要拿几粒都没关系，反正这个东两点过就会送出去的，哦，高丽菜可能没有人要拿啦，但是有时候生姜啊、老姜啊，有时候人家一送来，我们不可能吃那么多的老姜啊，哦，20箱老姜，老姜不是老姜啊，老姜。那有些人他身体比较弱，他需要姜，所以两点会送出去。那么两点之前你去拿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要送出去的。这个就是结魔法。所以你为什么看到说此步中无意比丘应者，表示说大家认同你的做法了。所以他就看，如果说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还有第四步，他都要一一的去跟这每一步的比丘说，我们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再吵了，因为我们应该把心放在出家修道上，到大家同意为止。 OK， 这个就是如草覆地的指针的方式。 好，巴利本呢，英译本呢比较简单，它只是两步而已。这一步派一个 wise 比丘，就是有智慧的，然后那一步再派一个有智慧的比丘协调，然后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去吵，然后把心放在用功办道上，这件事情就停止了，这个争论就停止了。所以南传的说法就比较简单一点。好，这个就是气灭真法。然后接下来讲完气灭真法过后呢，就是六位老法。六位老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六合敬。然后我们在上一部经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部经我们就不再详细的讲啊。所以六位老法其实就是六合敬，你要让这个团体啊，或者一个僧团能够没有争论的话，除了刚才的气灭真法要懂以外呢，还要用六合敬的方式啊。六合敬，如果你忘记了，你再看回前面啊。所以最后呢，在61页，我就跟阿难讲啊，我已经跟你讲这个争论的根本啊，也讲了七种灭争论的方法，现在又讲了这个六位老法。那么如果我不在以后啊，就是佛不在以后呢，大家就这样子共同和合的学习，那就用这些方法来互动来学习，那么佛教就不会呢灭掉，不会争论呢灭掉这样子，所以这部经原则上我们就是讲到这边，算是讲完了。那这个简报呢，我会把它转成 PDF 档，放到我的这个部落格去，你可以去那边下载。如果你要的话，你要收藏，你可以去那边下载。然后我刚才讲说气灭真法的白话叙述的部分，我有引用那个香光尼的嘛，他们有出一本杂志《轻松萌芽》，那些资料都是从那边拿出来的。所以你下载这个资料过后，你点这一个连接，他就会带你去那个网页，如果你要看原本他们怎么写。那么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投影片我会放在哪里啊？就是这个网路啊，就是梵中谈梵的这个网路啊，这个网页啊，在网页的底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会放在哪里。你去，他要上网才可以，我看能不能。一上网呢，就很多讯息会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凡中谈凡的网页哦。那我会通常新的简报呢，我会放在最下面，像这一个，这个就是最近在台北讲的，那你可以去这边下载哦，包括今天晚上讲完的我就会放上去，那你们就可以去那边，如果你要这一个档案你就去那边下载哦。好，然后你们的每次的那个10分、15分钟的禅修，我也是每一次都放上去，你可以下载来听，然后来练习15分钟，每天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练习。好，这是让大家知道哦，我会放在哪里。OK， 那我们还有10分钟，还有10分钟。我们先不要回向，我们可以讲一下下一部经。你们有讲义吗？前面呢是讲修善断恶嘛，要认识善恶法，所以前面你都在我们的选读第三份讲义呢，全部都是跟善恶有关系。第四份讲义呢，哦，善恶懂了，我们来谈修行了，修定慧的方式，那这部经呢，我在我先把那个网络关掉，不然的话它很干扰。这部经我在美国德州休斯顿也有讲过，所以现在在重讲，那么有修订一些些啦。首先我们先来想一下，佛法那么深广，我们学佛人啊，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学习？其实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根本义理，就比如说四谛，什么是四谛法，什么是缘起法，什么是世间正见，什么是出世间正见，为什么正见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义理方面的根本义理，所以要在这方面下手学习。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修道的次第，你要了解那个次第，道的次第。道次第就好像一个地图，我常讲，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要去到那个地方，你要有地图，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去怎么走，修行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有清楚修行的这个次第给你，这个就叫做修道的次第，你才能知道说，我现在修到哪里，我完成到哪一个阶段，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去完成它。所以这部经呢，它比较偏向次第的方面在讲，你会完成哪一个阶段，然后再完成哪一个阶段，再完成哪一个阶段。第三个部分是历史的演变，历史的演变呢，是 optional， 就可看你个人啊，做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呢，一定要掌握历史的演变，不然的话他只会讲一宗一派的东西，然后太过强化一宗一派的话，他可能会忽略了其他的宗派跟演变，所以从事教育的话，那你要懂得教史的演变，佛教史是怎么样演变的，印度佛教史怎样演变，中国佛教史怎么演变，但如果是个人修行的话，你只需要两个，用在自己个人修行上，你只需要知道义理，你只需要知道次第。所以对于个人修行方面呢，教史的演变是 optional， 可有可无，但如果你从事教育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它的演变， 净土宗怎么出现的，才不会说哎，人家一反净土宗你自己也无话可说了，或者是你只会捍卫净土宗啊，净土宗是最根本的，然后别人的错，那 这表示说你不了解教史，你不知道它怎么演变过来啊。每一个宗派的形成，每一个教派的形成，都经历过一些历史的演变，经历这些大师们呢面对当时的环境做出整理，才出现了一宗一派出来。所以先知道说这部经中阿含第九经或者是中部的第二十四经，它是比较偏向道次第来讲，修道的次第。好，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的缘起呢，讲义的第一页，那个时候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跟大家跟大比丘们呢一起与安居坐下下坐或者是安居，然后有一个比丘叫满慈子，这个满慈子其实就是富楼那，满慈子就是富楼那。你们知道富楼那吗？富楼那就是要去边地度化众生的他最出名就是去边地。不过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呢，这部经的这个时期呢，他是刚刚出家不久，蛮就是在僧团里面还蛮新的在学习跟着佛陀身边这样学习这样子。当时他在僧地受下座，僧地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就像我的僧地，我的 native land 就是在槟城，在马来西亚槟城。你们的僧地在哪里？台湾哪里？有些高雄啊，有些屏东啊。所以你在哪里出生，那个这个出生你土生土长的地方就叫生地 native land。 这个满慈子呢，他在他自己的家乡在坐下他在与安居所以他跟佛陀所在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你先看到这一个部分。那后来三个月过后，生地住比丘他们与安居结束过后呢，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他们就从生地出发，看到吗？他们从生地出发，从自己的家乡，假如说他是在屏东，然后佛陀在台北，那么他就从屏东出发去台北找佛陀但是不是了哈，这是从生地出发去王舍城，因为佛陀在王舍城嘛，他们去王舍城，向王舍城，去王舍城呢，去竹林精舍去准备见佛，去跟佛陀报告他们的修行种种的所以这些僧地比丘呢，就依世尊所，大家都去找佛陀了去到佛陀那边，这个是缘起去到佛陀那边，佛陀就问：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在哪里与安居呀？下座他们讲说：我们从我们的长大出生长大的地方来僧地，但是没有讲在哪里大概应该也不远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就是进行我们的与安居然后佛陀就问他们：你们那边你们在那边与安居的时候哪一位比丘是你们大家所共同称誉的，共同赞叹的？然后共同赞叹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或者是长得高还是长得富有，不是是有一些条件你们共同赞叹他。什么条件呢？第一，他是少欲的，因为他少欲，所以大家赞叹他，拥护他。或者是第二，他知足。第三，他懂得闲居静处，就是说懂得把自己静下来，好好的去用功，不会喜欢窥闹，自闲居。第四，他懂得精进，他自己懂得用功。第五，他懂得保持他的正念第六，他能够成就定，一心就是定。第七，他懂得培养他的智慧。第八，那个写错了上面第八，得漏尽， 烦恼已经断除了。然后第九，还会鼓励大家哦，自劝发可养，成就欢喜，还会就是告诉大家，哎哇，修学佛法很好，你看我自己的都能够有种种的成就，然后我还很可养这个佛法。这以上九种功德，不只是自己做得到，还鼓励他身边的人做，称说就是鼓励，告诉大家身边的人要这样子做。所以佛陀问他们，你们在那边与安居，在那边下坐啊，有哪个比丘是你们共同赞许的？中阿含讲了九个，从知足一直讲到自劝发可养。那么中部呢，可以说讲了十个，你们回去先自己看哦。如果你想知道十个是哪十个，下个星期记得来，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好，一分钟，让大家呢先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回向你想回向的人事物。一分钟过后，我们再总回向啊。下个星期我会从这部分再讲起，你们不用担心啊。